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好，欢迎小琴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上一次凯传还记得小琴姐妹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关于约伯记当中的内容。那其实约伯记呢，是一卷非常非常难读懂的经文书卷。那有很多人呢，特别是当遇到苦难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呢，都会想到约伯这个人呢、啊。今天我们就请小琴姐妹呢，来通过来分享约伯记，也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生活中的一些患难。
圣经上有一本书叫约伯记哈，它在这个诗篇的前面，是属于智慧书。约伯这个人呢，他圣经上说他是乌斯地，住在乌斯地，应该就是现在这个中东那一带的一个地方哈。约伯大概生活在圣经中那个人物就亚伯拉罕同时期的时代哈。约伯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人，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他当时他生了三男两女，他的家产有7000只羊，3000匹骆驼，500对牛，500头母驴啊，还有很多的仆婢。你想想这个3000头骆驼啊，3000头骆驼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运输队呀、啊，一个骆驼就相当于一辆汽车呀，非常非常有钱的。而且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他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完全人，敬畏上帝，非常听话，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他的生活过的是风平浪静，他自己的是品貌端正哈。品行非常端正，你看约伯记你会发现他对他的仆婢很好，对外面就是说是跟他们家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些人，孤儿寡妇他也非常好，一直在照顾其他人，他也很注意对他的孩子的影响。圣经上说他每天他不停地献燔祭，为什么？因为他总担心他的儿女得罪上帝，所以也为他的儿女在上帝面前代求，也就是为他的儿女祷告。就这样一个人，圣经说他后来遇到很大很大的这个灾祸。我们看圣经，我们后来人哈，圣经因为写出来了，我们后来人在看，我们就很清楚为什么这些灾祸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约伯自己并不知道，他可能一生都不知道哈。所以约伯记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辅导这个人在困境中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哈。我自己这些年做辅导，越做辅导我越会思想约伯记上帝是怎么辅导他的。我曾经辅导一个大概34岁的一个单身的一个中国的女子，她的父母属于中国的有钱人嘛，父母很殷勤，赚了很多钱，但是家里生了很多的孩子，她是他们家的老大，而且她父母因为为了生儿子哈，一年生一个女儿，一年生一个女儿，生了好几个，所以呢父母也没有时间管他们，就让他的爷爷奶奶管这么一窝年纪差不多的一窝孩子，其中最小的一个是个男孩。这是我后来分析给他听，他也同意的哈。他为了争得这个父母对他的关注哈，所以他很聪明哈，也很狡猾，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些的东西哈，到最后就是非常任性哈，也很聪明，很会操控他的父母。到后来到他30多岁到海外来留学的时候，他的弟弟也来了，他瞎闹啊抑郁啊干什么，最后家人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医生说他是双向啊等等，反正后来弟弟也把他弄出来。后来呢有一个长周末，因为他的弟弟他们教会有事儿，就把他送到我们家来了，要我看着他哈，怕他出什么事儿哈。他到我们家你就看他的眼神儿，有很多就是有这种问题，你要先看他的眼神啊，你就看他眼神，我一看他的眼神就呼溜呼溜的， 特别聪明，也很狡猾的哈。我看见他来了，我就跟他说：“咱们俩来谈一下话吧。”因为我事先以为，因为他这个把他带到我家来的那些认识他的牧者和他的弟弟已经跟我讲了他的情况嘛，所以我对他有些了解。那我就跟他说：“咱们坐下来聊一下吧。”我说：“我呢，问你几个问题啊。”我说：“你想过没有，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他刚开始他出了这个要吃要喝哈，他为什么哭闹？很简单嘛，虽然他很小，他是其实在向他父母表明，现在到底是谁听谁的，是我听你们的还是你听我的，其实他就是在用哭来操控他的父母。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是很多小孩哈，他使劲的哭闹，他要个什么东西，然后他的爸妈给他了，他就不哭闹了，说明什么？他的哭闹就是要达到他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做父母的要特别要有智慧。你的孩子一生下来，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人从小心怀恶念，他一生下来他就心怀恶念。你要明白，我们中国文化的这种教育，人之初性本善，深入到人的骨髓里面哈，这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觉得你的孩子是天使哈。我会经常提醒这些父母们，我说你的孩子很可爱吧，两岁以下都很可爱，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可爱，所有的孩子这个时候都可爱。但是呢，如果你不好好的管教他哈，你就把他这一副嘴脸，你现在他一副嘴脸，他躺在地上打滚啊，哭啊闹啊，你觉得好可爱呀，你好怜爱他呀。我说你就想想，你把他这一副嘴脸贴在一个25岁甚至30岁的人脸上，你会觉得可爱吗？可不可爱？一般的人都会说不可爱。我说知道不可爱就好。你的孩子，一个月的孩子，半个月的孩子，如果你不好好的按着圣经真理管教，以后他25岁30岁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你就把那副嘴脸贴在那个30岁的人脸上，就这样。你别以为他现在可爱哈。曾经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哈。他说你生下的孩子如果第二天才管教，你已经晚了一天了。中国人对管教的这个概念是很错谬的哈。你一说管教他就认为是打骂，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管教不是打骂，管教是什么？是立规矩，是他有一条人生的路，是一条窄路。这就是你要说的，你总要把他引导那个窄路上。这就像这个提摩太后书3:16，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死归正，就是他说的是四项。四项是什么？就是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要把他指在正路上，这是教训。督责是什么？督责就是他开始从这个窄路上，窄的直路上往外偏斜的时候，你就马上警告他说不能出去。然后归正什么？就他已经出去了，你再把他拽回来。教导人学艺，训练人学艺什么？就是说你要操练他，一直养成一个习惯。其实这就是管教，这也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做父母的话，你的任务就是从他一生下来第一天，就是开始训练他走在这条窄路上，认识主耶稣基督。这就为什么你一生下来孩子，你就要跟他立规矩。比方说他一生下来他要哭啊闹啊，他哭的时候你就要检查。当然孩子刚开始哭的时候，他有具体的原因，他也会哭的。比方说他饿了，他的尿片湿了脏了，是不是他的肚子里面气儿胀，这些都会哭的。但是呢，孩子不光是这些原因哭，孩子想操纵你，让你抱着他到处举着抖着也会哭的。这就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中国家长啊，这孩子一哭他就把他抱起来使劲抖使劲抖。还有一点我忘了说哈，孩子太热也会哭啊。所以我们普遍的中国家长呢，我们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因为我们普遍的孩子我们都是让爷爷奶奶带，爷爷奶奶一般他到爷爷奶奶这个身份一般也都差不多50岁甚至更加年长。我50多岁我知道，我现在就比我30岁的时候怕冷啊。什么年长的人他怕冷，但是那个刚生下来的孩子他怕热。所以年长人总是按照自己穿衣服的方式跟孩子穿，那已经太多了，然后他还嫌不够，他再多加一件。所以呢，这个孩子很多时候吵闹他是因为他太热了。为什么？因为孩子基本上是到1岁的时候，他身上的这个毛血管他才完全发开，也就是说他才能出汗才能散热。他刚开始你把他窝着他难受死，明白吗？然后呢，你就稍微刮着凉风，他打个喷嚏，你又给他加衣服。这样的话那孩子就抵抗力很差，他就很容易生病哈。 所以呢，美国的医生一般是建议哈，就是说你的孩子穿的衣服一定不能多余年轻的妈妈。所谓年轻的妈妈什么？就是20多岁身强力壮的父母，就小孩子穿的衣服一定不能超过20多岁年轻力壮的父母。他稍微凉一点没关系哈，但是呢，中国的孩子最爱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热哈。所以呢，如果你的孩子很吵的话，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衣服给他脱一点哈。夏天太热的话，就把它放在温水里面泡一泡。我的孩子以前都这样，因为我的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带大了我就发现这个特别管用。好，说了他孩子爱哭的具体的原因以外，绝大部分孩子他没有这些问题，他也哭。他的哭的是目的是什么？是他想操控父母。这就是什么？小孩子哭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就是说你要检查他，我刚才说的这些原因，如果不是这些原因的时候，他哭的时候他很孤独的话，你可以让他躺在那儿或者坐在那儿，你坐在旁边一边读圣经一边学习一边跟他打个招呼就行了，你不需要抱他。你就发现很多中国父母就是那孩子一哭啊，他就赶紧把他抱起来，抱着屋里面旋圈然后抖，结果是什么？孩子就知道哟，这个妈呀很好控制，我要什么只要我一哭就能达到我的要求，那以后咋就哭了。所以你发现那些爱哭的孩子都是因为他认为在爸妈面前哭管用。 我养了三个孩子，从小都不哭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哭了，他操纵不了他妈，他妈很厉害，理都不理他。我检查一下他没事儿，我就把他放在那儿了，我就站在旁边说：“等你不哭了，咱们再说好不好？你现在哭，我们没法说话。”所以，我那女儿，我有个还是女儿，女孩子们小的时候，她会哭啊，她哭，我就说：“哎，这样吧，到厕所里面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哭相怎么样。”然后等你哭完了，你想好了，咱们俩再坐下来谈谈你为什么哭。所以他就不哭了，就知道哭没用。孩子刚生下来，大概两岁前的孩子啊，你看他就会用哭来操控父母啊。你要学习不要让他操控。很多父母啊，在养孩子的过程中，孩子跟你俩在一岁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已经定了。孩子是你的上帝，你是他的奴仆。什么都听他的，你说你以后怎么搞得好？这种孩子以后很多都会有精神问题的。所以你的孩子到一岁以前基本上是用哭来操纵你，到两岁了干嘛？扔东西在地上打滚来操纵你。然后呢再大一点，他就跟你说我不吃饭，他来操纵你，是不是？如果你屈服了，你说哎呦他不吃饭这怎么得了，哎呀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什么，只要吃饭，你看你不就输了吗？以后他就用不吃饭来操控你，然后最后他就绝食。他为什么这样？都是因为你造成的吗？你鼓励出来的吗？是不是？再大一点，再到这个15岁左右，那女孩子，现在美国很多呀，中国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干什么？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拿着刀就开始割自己，在自己的膀子上越割越多。我们问过一些人，女孩子问，你为什么这样子做？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感觉释放，感觉舒服，我因为能够控制我自己的身体，很多人都这样。还有一些15岁的孩子厌食症不吃饭，厌食症你知道厌食症任何哈，我再说一下，人生在世都是这样，这是上帝创造的奇妙，任何一件事儿，你一旦做多了就上瘾，哭也是这样，包括我们说这个犯这个精神问题，用精神病来操控别人也是，你做多了就上瘾，上瘾到一定的地步你就分不清真假了。所以呢这个割自己也是上瘾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强调是圣经说是取代法，你要对上帝上瘾，你要爱上帝。圣经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看你都到了，你爱上帝，爱慕到你早上晚上白天晚上都想，这不就是上瘾了吗？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上帝让我们上瘾是要对好的东西上瘾，因为上帝把我们的细胞造成是这样，所以我们有记忆的，它不像这个金鱼，水缸里面的鱼它大概就几秒钟的这个记忆力它就忘记了，但是人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些造的一些记忆细胞，记忆的什么，就是你反反复复做一件事，你最后如果你喜欢上这个事儿，你就对这个事儿就上瘾，哪怕这个事儿对你很多时候有今生今世的坏处，永恒的坏处，你还是做，因为你上瘾了，你就欲罢不能，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好的事儿，对上帝上瘾。再说15岁的孩子哈，他上瘾，他就是比方他割自己。男孩子就是还有一个上瘾哈，我们辅导中遇到很多，就是手淫。现在我们辅导中发现这种手淫哈，不管是男孩是女孩，手淫我们发现很多，从6岁就开始。过早接触到性的画面，或者是从小在外面被人性侵，然后他就手淫什么，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或者是用手，或者夹着腿，或者用什么方式，那么小就开始找这种性快感，这种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也会影响人的注目，以后结婚以后很难进入跟配偶的亲密的这种关系，性的关系当中，这是非常有危害的。这也是我们反反复的强调，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分床，一生下来就要分床。很多孩子他们的性的画面就是看见父母在房间里面同房，看见父母以为孩子看不见，孩子他看见他不敢让你知道他看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害的事儿哈。割自己呢 不吃饭，还有性瘾或者是玩游戏的瘾等等哈，都是这样慢慢的发展出来，就是父母任凭他。现在还有一点哈，我要特别提醒这些家长们哈，比方说你去教会，你或者正在跟其他的成年人有交流，你觉得孩子这个时候特别烦你，我就看见过很多。你三岁的孩子，你说哈哈哈，不吵不吵，然后你就把你的手机递给他，说你现在先看看手机吧。你不知道你正在拉你的孩子去对一个不好的东西上瘾，你要特别小心哈，因为你是做父母的，你是朝朝夕夕，做父母不是突发事件，记住，做父母不是突发事件，所以你是应该有计划有准备的，所以你平时就应该想好，当你不想让你的孩子来打搅你，你需要跟成年人说话的时候，你的孩子能够做什么，你平时就要把这些东西准备好放在手边上，所以你的孩子你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就随时把比方说乐高啊，像这些比较有建设性的玩具啊，积木啊，或者是有一些好的书籍啊，画片啊等等，平时你就要随身背着，如果你这个时候需要跟人家说话，你需要一点时间不能关注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把这些东西给你的孩子，让他这个时候看那些东西，看见没有，你不能临时发挥，你要说话了，你的孩子闲着无聊，马上把你的手机给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看，这样的一下，因为手机这个东西，这些商家拼命的制造就是要吸收孩子的这个注目的，你这不是害他们，真的是要提醒父母，你要特别注意，要有计划有准备啊，提前有计划有准备，因为这不是突发事件，临场发挥基本上就是跟着你自己的情欲走，基本上就是错的，说实话，一般临场发挥哈，当然我们人生中也会遇到一些事件是需要临场发挥的，但是教导你的孩子绝对不是你这个临时发挥的，因为上帝给你，你光怀孩子都怀了9个月，你还生着孩子一天天长，天天你都可以准备，天天你就可以为未来做这个准备，天天你就可以预备你各种各样的场景，所以做父母特别注意这个哈。我就继续跟那个姊妹哈，我不是说那个姊妹她有双向住精神病院到我家来，我就跟她说这些事儿哈，说这个零岁的孩子怎么操控父母啊，2岁的孩子怎么操控父母啊，几岁的孩子怎么操控父母啊，10几岁的孩子怎么操控父母啊，然后再说20多岁的孩子30多岁的孩子怎么操控父母，他就要自杀，他说哎呀我要自杀，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一说要自杀你就害怕了，所以你遇到那要自杀要威胁你要自杀的孩子怎么办，你就跟他讲你为什么要自杀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地上的日子活得太难受了，你死了那处境更好一点，是不是，那是因为你的世界观是错的，我告诉你，你这个想法全是错的，没有依据，你有什么依据能证明你死了就比活着好，我告诉你我是有依据的，圣经说得很清楚，上帝说得很清楚，你死了下地狱比这儿不知道要难受多少倍，那个地方绝对的孤单，绝对的黑暗，而且虫子咬火烧，你怕不怕虫子，到时候虫子扒在你身上咬，你怕不怕火烧，到时候火扒在你身上咬，而且烧也烧不死，就是让你痛苦，而且是永恒的呀，都没有回头路，所以你想逃避吗，你想自杀吗，所以每次有人要跟我说他要自杀，我说那坐下我们谈一下你为什么要自杀，我跟你讲一下你自杀是怎么回事，如果你知道这些情况你还选择自杀，那你真的是个很愚蠢的人，你要选择做个愚蠢的人我也没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传道书说好死的狮子比不上一条耐活的狗，为什么，因为你活着你还有得救的机会，活着你还有认识耶稣主耶稣基督的机会呀。因为我们人生在世它就是一个过渡，一个跳板，一个转折，你到这个地上来，上帝让你多多少少尝了一点天堂的滋味和地狱的滋味，天堂的滋味就是你有温情呐，在天堂这不知道比你这好多少，你这温情在地上都是充满了瑕疵污秽和这个肮脏哈，但天堂就好的 无比哈，在地上你也尝一下这个地狱的滋味哈，就是你这种仇恨呐，这种不公不义啊，这种苦毒啊，这种绝望啊，这种孤单呐，这其实就是多多少少是地狱的滋味，但是到地狱就把它放大无限倍，而且是永恒的，没有回头路的。所以这就是什么，一般有人要自杀要跟我说他要自杀，我都会坐下来跟他说，来来来，我们来看你理不理解自杀是什么意思，死了以后你去哪，你真的自杀是一个解脱吗， 这所以这就是什么，如果你做父母，你的孩子要自杀的话，你要坐下来跟他好好的谈这些问题。当然你自己必须要做个基督徒，因为你不做你自己也不认识真理啊。不光你要做个基督徒，你还要做一个殷勤的学习圣经真理的基督徒，你否则的话你说啥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父母孩子一要自杀，一用自杀来威胁他，他就投降了，说孩子要什么他就给他什么。你告诉你，你这是把孩子更推向自杀。为什么？因为他总有一天你满足不了他咋办，那个时候他更加绝望，他更要自杀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